我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呢，是要持守这个信仰。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读了五封主耶稣给五个教会的这个书信。那么这些书信的内容呢，那么大部分都是混合着赞美还有责备的话语。那么只有一个教会没有得到主的称赞的，是哪一个教会？考一下，考试一下。上个礼拜讲撒迪，没错。那么只有一个教会没有被主责备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是美拿，没错。虽然说我们看见主所给每一个教会的书信的内容都不一样，但是在这里主所写给每一个教会的书信呢，并不是只有给那个教会而已。主所写的每一封书信呢，乃是给所有的教会的。所以腓拉铁腓教会的信徒呢，他们不只是会读到他们所今天所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书信，他们还会读到其他教会的书信。然而当他们读了之前给五个教会的书信，而且知道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得到主的责备的时候，你想他们要开始读这一段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你想他们会不会很紧张呢？我相信他们不但是很紧张，而且呢，他们也想知道到底主要跟他们说什么样的话因为主对他们所说的话呢，那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主对他们所说的话是好的评论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就会感到安慰。如果主跟他们所说的话呢，那么是不好的评论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因此感到难过才对。同样的今天神也同样的透过这个圣经来对今天我们每一个教会的信徒说话。那么你想，如果今天主要写一封信给你他会怎么样来写呢？他会写赞美的话多一点呢，还是会多写点责备的话呢？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自己想象一下。那么当你要来读主所要写给你的话的时候，你的心情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你会不会很紧张呢？还是你会觉得无所谓呢？那么我相信如果你很在意主跟你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你的心情一定会是既紧张又兴奋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有人说呢，这种心情呢就好像是在读这个情书一样读情书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我想你们都晓得，我就不用多说了。那么也有人说这种心情就好像在读这个圣旨一样读圣旨的这个心情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我相信是又紧张那么又恭敬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才对如果你问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我想这两种的心情呢我都会有。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主所写给这个腓拉铁腓教会的这个书信的内容。从启示录三章七到十三节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没有看到主对腓拉铁腓教会有任何的责备，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没有受到主责备的教会。所以呢我相信当他们读了这封书信之后呢，他们一定会松了一口气，然后还好主没有责备我。然而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并不是说已经结束了。因此呢他们还要把这个好的开始呢持续下去，以免前功尽弃。所以呢在这里主劝他们什么呢？主劝他们要持守他们所有的。那么他们所有的是什么呢？他们所有的简单的说呢就是信仰。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要他们去持守这个信仰。那么他们要怎么样来持守这个信仰呢？要持守信仰呢，在这里讲到他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尽力要尽力。 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说他们略有一点的力量啊，主说他们略有一点的力量，就是我们可以看见主并没有期望他们有很大的力量，好，他们只要有一点点的力量就行。那么在这里略有一点的力量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的 略有一点力量，有的人认为呢是他们的人数并不多，所以他们所能做的也就不多。那么也有的人认为在这里所说的略有一点的力量呢，是指他们的恩赐并不多，所以呢他们所能做的也就很有限。还有的人认为在这里所说到的他们的略有一点力量呢，是指他们的经济的情况并不是很好，所以呢他们能够奉献呢啊也就很少。那么还有人呢觉得在这里所说的他们略有一点力量呢，是指到他们彼此的相爱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能够产生一点点的影响力。那么为什么说啊略有一点力量可能是指他们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呢？那么这跟菲拉铁菲的这个历史呢是有关系的。菲拉铁菲早期呢它是属于吕底亚王国的一部分，那么大约在主前190年的时候呢，那么就落入了这个别加摩王国的这个手中。那么当时掌权的呢有两位兄弟，一个叫做优曼尼斯，一个叫阿特斯勒。那么原本呢是这个哥哥优曼尼斯做王啊，那么他这个人呢他很向往这个希腊的文化，所以呢他就自己亲自到希腊这个地方去学习啊，他希望让他自己的国家呢变成是一个希腊化的国家，而且他也鼓吹他周边的国家呢都能够希腊化啊。那么就在他去希腊那个地方去访问的时候呢，那么他国中里面有些人呢因为他们想持有他们原本的文化，所以就派人呢去暗杀他。那么当这个国王被刺之后呢，消息传回来啊，他们以为他被刺身亡，所以呢这个弟弟呢啊阿勒斯特呢他就继承这个王位啊。后来呢啊才知道这个国王并没有死，在他受伤啊疗愈之后呢，回到他国里面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弟弟就马上呢就把这个王位再让还给他自己的哥哥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阿勒斯特呢，他经常去罗马这个地方开会，后来我们知道希腊是被罗马所灭的，那么罗马灭了希腊之后呢，就有人怂恿这个阿勒斯特呢要起来篡位啊，但是呢阿勒斯特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啊，他一直等到他哥哥去世之后才继承了这个王位，而且在他年老的时候呢，他也把这个王位呢传给他哥哥的儿子。因此呢这个阿勒斯特呢就得了一个称号叫做爱兄弟的阿勒斯特啊。那么在阿勒斯特的哥哥做王的那段时间呢，他建造了这座菲拉铁菲城啊。那么他为什么要建造 这座菲拉铁菲城呢？啊，他不但是为了想要借着这个城来宣扬这个希腊的文化，而且呢他也要借着这个城来表达他对他弟弟的这个爱。因此呢这个城呢就被取名为菲拉铁菲啊 Philadelphia 啊，就是啊费城啊，就是这个城的名字就是兄弟之爱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才会有人认为啊在这里他们所拥有的一点点的力量呢，那么跟这个城的名字是有关系的，是用来表明兄弟之爱的啊。那么再加上这个主耶稣也命令他的门徒说啊，你们啊要彼此相爱啊，就是我的门徒啊。那么所以这个说法其实很具有吸引力的，我自己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未必呢是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主要的意思。虽然说对于略有一点力量这件事情呢众说纷纭，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哪一种说法才是啊原本的意思，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教会本身应该不是一个大的教会，不是一个很富有的教会， 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弱小的教会，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力量有限，所以他们就不去做任何的事情，他们反而尽他们微薄的一点力量来发挥一点的影响力啊。所以如果用奉献来说，他们可能就像那个穷寡妇啊，只奉献了两个小钱啊，或者是像那个小孩子，他们只是把五饼二鱼摆上啊，但是虽然他们摆上的很少啊，但是啊，他们摆上这么一点点啊，都会被主来使用，去成就主所要成就的事情。那么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有名的这个布道家啊，穆迪啊，但是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穆迪呢，他本身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但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啊，就为主做见证啊。那因为他受的教育很少呢，所以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呢，啊，就常常文法就会用错了。所以他有一个朋友呢，就对他说：“穆迪啊，我真的替你难为情，你做见证的时候常常文法都搞错了。”穆迪就跟他说呢，是啊，我虽然受的教育很少，我文法会弄错，但是呢，我愿意尽我所能的去做这件事情。我们看见穆迪，因为他愿意忠心，尽他所能的摆上他自己，所以呢，就能够被主所使用啊，成为一个布道家，成为许许多多人的这个祝福。那么，我相信今天主对我们的要求啊，也不是要很多，主不是要我们一定要奉献很多，或者是做很多的事工，或者是我们做的事工有很大的果效，这样他才会悦纳。今天主不会把我们啊，拿我们去跟别人来做一个比较的，他只会按照我们个人的力量来看待我们。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呢，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情，而是我们有没有尽了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已经尽力的，虽然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微小啊，主都会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一点点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尽力的话，不管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多么大，有多么的影响，大的影响力，都不会蒙主悦纳的。因此呢，啊，我们并不是要看我们自己已经摆上了多少，而是要看我们有没有尽力的啊，有没有尽力才是主所要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啊，你可以说自己已经尽力的吗？啊，这是一个值得啊我们来问自己的一个问题。那么要持守这个信仰，除了要尽力之外呢，那么第二就是要顺服。在这里主不但提到他们曾经遵守主的道，而且呢，主要他们继续的持守主的道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腓拉铁腓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啊。他们不但是一个听主的道的教会，而且他们也相信主的道啊。不但如此，而且他们更是去把主的道呢行出来的一个教会。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可能连听到都不愿意听啊，所以就更不谈不上啊要相信主的道或者是去行主的道。另外我们也看见有些人呢，只是听主的道，但是没有相信主的道，所以呢啊，因为没有真的当真，那就更不会去行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群人啊，这些人是自称是犹太人的人啊。那么这些人呢，大概就是属于我最后所讲的这些人啊。就血缘而言呢，他们是这个犹太人的血统，他们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听了主的话之后呢，他们不但不相信，而且呢，他们所行呢都是与主的话违背的。因此呢，在这里主才会说他们不是真的犹太人，因为真的犹太人不但会听主的话，而且也会照主的话去行。同样的，今天我们这些啊信主的人啊，真正信主的人不但是会听主的话，而且也会照主的话去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才会记载这个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啊，所以从这里看见我们对主的话的态度如何呢？就表明我们对主的信心如何。所以如果我们越是对主的话顺服的话，那么就能够证明我们是主的门徒。因此如果我们要能够持守信仰的话，一方面我们要顺服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顺服主的道。那么要持守信仰，除了是要尽力要顺服之外呢，也要坚忍。从这本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腓拉铁腓的这个信徒呢，正受到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的逼迫。所以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呢，他们可能会被他们从这个犹太的会堂里面赶出来他们会受到种种的这些排挤。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在之前我们所提到的那些教会里面也有之前教会的一些信徒，他们也可能是因为信主的缘故就受到种种的逼迫。但是我们看见之前的有些教会的信徒呢，他们因为受到这些的逼迫呢，他们就妥协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腓拉铁腓教会的信徒呢，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妥协他们不但坚忍的持守主的道，而且呢在这里说到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这就是他们难能可贵的地方。今天当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不会弃绝主的名。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弃绝主的名呢？当我们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弃绝主的名呢？当我们在遇到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弃绝主的名呢？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当然会说不会但是没有真正到那个紧要关头的时候呢，那么这都很难说的。就像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犹大一样，在平常的时候他就像其他的门徒一样跟随主耶稣去传道做各样的事情，但是在有利可图的时候，他就出卖耶稣，做一个弃绝主的人。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都能够持守这个信仰。那么当他们持守信仰之后呢，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他们持守信仰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就会得到主的开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持守信仰的时候，主为他们开了一个敞开的门。那么在此敞开的门是指什么呢？有人说这个敞开的门呢，就是指福音的门因为腓拉铁腓教会的信徒他们持守信仰的结果，所以主就为他们打开了这个福音的门。那么为什么有人会有这种看法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那么常常用门，当他谈到门的时候呢，通常是跟福音有关系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的用语好像门就是用来指这个宣教的机会一样那么这件事情跟当初建立腓拉铁腓这个城的原意也是有点相符。我刚刚已经提过，当初他建这个城的主要用意呢，就是要去宣扬这个希腊的文化那么在这里有人就认为主也是同样的要以此作为一个福音的基地那么这个说法呢有它的道理但是呢未必是这里原本所要传达的意思。另外也有人认为在这里所说的敞开的门呢，是指神国的门，也就是指向将来弥赛亚的国度，而不是现今的这个传福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件事就是关乎能不能进神的国的这件事情。所以凡是主为他打开门的人呢，这个人就能够进神的国；凡是主为他关了门的人呢，那么这些人呢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在这里的这个 啊，敞开的门呢，就是代表主的接纳啊。那么这对于当时那些不被犹太人所接纳的这些啊信徒而言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他们虽然不被人所接纳，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却被主所接纳，而且我们看见啊，主才是真正那位拥有神国的门的钥匙的人啊。那些人呢，他们不但没有这个钥匙，而且呢，他们也进不去。所以呢，在这里，主耶稣借着这段话，就是要鼓励他们，不需要怕这些人，不需要怕被这些人所排斥。同样的，今天我们信主以后，也有可能会受到一些人的排斥啊。但是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主也同样的劝勉我们，不需要怕人的排斥，因为呢啊，人没有办法把我们排除在这个神国之外啊，只有主耶稣基督呢才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啊。那么在这里许多人可能会想说，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还要特别提到主是那位啊圣洁真实拿着啊大卫钥匙的啊。那么这其实呢是要用来说明啊主完全的主权。讲到圣洁的话，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啊啊，哪一位才是圣洁的呢？是主耶稣啊，不是你，也不是我。对，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啊是真正圣洁的，那不就是神自己。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啊，圣洁乃是神的本质，所以呢他们会用以色列的圣者呢来称呼神。因此呢在这里把这个原本只属于神的这个本质啊，这个称号加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就可以看见啊他的神性啊。那么既然他是神的话，那么他就是完全掌权的那一位。那么在这里除了谈到主耶稣是圣洁之外，也谈到他是真实的。我们知道真实的跟虚假的是一个对比，那些属撒旦一伙的人啊，他们以为他们拥有天国的钥匙啊，其实那不是真实的，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呢他才拥有这个天国的钥匙，他才是真实的，他才是信实可靠的那一位。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啊，告诉我们主是圣洁的，是真实的，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他是完全可信靠的那一位。那么为什么他又要提到这个大卫的钥匙呢？啊，一般相信啊，这是来自于以赛亚书22:15-25的那一段经文。如果你去读那段经文呢，你就会看见那是在西西家作王的时候，在那时候呢，耶路撒冷被这个亚述的军兵团团的围住，但是呢，为王掌管银库的那个家宅呢，叫瑟伯纳啊，他不但没有想办法去突围，而且呢，他还为自己大兴土木啊，建造坟墓。所以呢，神就差遣这个先知以赛亚去传达他的旨意呢，啊，要用这个以利亚敬来取代他。所以如果你去读这个以赛亚书啊22:22的话，那里就记载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那么在这那里，以利亚敬因为拥有了这个大卫家的这个钥匙，所以他在王宫里面就有这个权柄。同样的啊，在这里说到主耶稣拥有大卫家的钥匙啊，他不但是大卫的子孙，而且他是以色列人所期盼的那个弥赛亚。所以从这件事情也是可以用来说明啊，他在神家中的这个掌权啊。那么他们要持守这个信仰的结果，除了是会得到主所开的这个门之外呢，另外呢还会得到这个主的这钟爱。那么从旧约的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神透过先知应许以色列人呢，在将来的复兴里面呢， 他要使那些逼迫他们的列国呢，来到他们的脚前跪拜。那么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呢，在这里这些看不见主耶稣就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他们才会以为神所钟爱的对象就是他们，所以呢，他们以为这个神的国度呢，必须要透过他们才能够实现啊！而且他们认为这些外邦人呢，最终都要来到他们的脚前臣服下拜。但是事实上，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只有那些真正持守信仰的人呢，才是主所钟爱的真以色列人。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些自以为是犹太人的人呢，最终呢，他们反而会来到那些真正跟随主耶稣的人的脚前呢，在那里下拜。因此呢，腓拉铁腓的信徒呢，在这里虽然不被世人所钟爱，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他们却是被神所钟爱的人。能够被神所钟爱，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持守信仰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会被世人所钟爱，但是呢，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当你想到自己是神所钟爱的人的时候，你的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心？你会不会觉得对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虽然人不爱我，但是神爱我。他们持守信仰的结果，除了会得到主的开门以及主的钟爱之外呢，还会得到主的保守。在启示录三章十节这里就记载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在这里从翻译看来呢，在这里似乎告诉我们说，当他们遵守主的忍耐的道之后呢，那么主就会保守他们免去试炼。但是如果是会免去试炼的话，又何需要忍耐呢？所以另外也有人说，在这里是指那个最后在大灾难的时候呢，神会把信徒都提去的，免去这个大灾难。但是呢，其实这个大灾难什么时候才会来呢？主再来之前才会来到。我们现代都还不算是那么既然我们现在都还不算是大灾难的时期，那么你想腓拉铁腓的这些信徒，他们怎么能够那么长寿活到那时候等到主保守他们度过这个大灾难呢？所以其实在这里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原文呢也可以翻译为保守你经过你的试炼。所以神的保守可以是免除另外神的保守也可以使人经过。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如果你灵修的时候，诗篇二十三篇就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会带我们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对不对？所以他能够保守我们度过。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并没有保证信他的人呢不会遇到苦难的试炼，但是当信他的人来信靠他的时候呢，他就能够保守他们度过这一切的苦难。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说我们信徒在这个人生的旅途里面，我们会遇见一些苦难，我们会遇见试炼，但是神呢都能够保守我们来胜过这一切，让我们成为得胜者。所以今天当你遇到试炼的时候，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害怕，你只要持守你的信仰，那么最终呢神一定能够保守你走过。他们持守信仰的结果，除了会得到主开门、主的钟爱以及主的保守之外呢，还会得到主的奖赏这是不是很好的事情？那么得胜者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呢？得胜者会得到的一个奖赏就是冠冕那么在这里冠冕是指什么呢？如果你去看当时代的一些历史背景的话，你就会看见当时在这个地方其实有许多的运动的竞赛在这个地方举行。 那么在这个竞赛当中得胜的人呢，他们就会颁发给他们一个桂冠啊。这个桂冠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得胜啊，就是一种的荣誉。因此呢，腓拉铁会的信徒如果能够在属灵的竞赛里面得胜的话，那么他们也可以成为属灵的得胜，他们得到主所要赐给他们的冠冕。弟兄姐妹，今天我不知道你会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冠冕啊？你会想要得到运动比赛的冠冕吗？你会想要得到这个选美比赛的冠冕吗？还是你会想要得到其他许多世界上的这些的冠冕呢？在世界上的确有许多的冠冕是非常吸引我们啊，想要去得到它的。虽然得到这些的冠冕也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世界上的这些的冠冕里面，没有一个的冠冕比得上主所要给我们的那个冠冕。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看见许多人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很多的财物，为的就是得到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冠冕，一个短暂的冠冕，一个物质上的冠冕。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啊，更多的财物，为的就是要能够得到主所要给我们的那个胜利的得胜的冠冕呢？啊，得胜者除了啊会得到这个冠冕作为奖赏之外呢，也会得到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做奖赏。你会想要得到在神的殿中做柱子的这个奖赏吗？你可能会说啊，在神殿中做柱子多辛苦啊，那算什么奖赏呢？如果从字面上来看呢，当然是很难想象这会是一种的奖赏啊。其实启示录里面很多的字句呢，我们是不能够光从字面上去看，有很多的地方我们要去看它其中所要象征的意义，那么到底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到底说它所要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啊，有的人啊会认为说，好像就是在教会里面做台柱一样，我们教会的台柱是谁？对啊。那么就像那个保罗啊，或者是彼得之类的人物啊，虽然这样的理解呢，那么对人也的确有一种鼓励的作用哈，但是在这里是否真的有这种意思呢？我想啊，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从下文啊就可以看得出来，好，在接下来的那一句话说到，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所以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主耶稣说完了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之后呢？那么接着他会说，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这显然他有要表达一个意思，他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他要表达在神的殿中做柱子这件事情呢，是一个永久性的事情，就像殿中的柱子一样，是永久在那里啊。那么在神的殿中做柱子这件事情，他所要传达的就是说，我们信徒能够永远的侍立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祝福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对腓拉铁会的信徒啊是非常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公元后17年的时候，当地发生了一次非常巨大的地震啊。那么不仅是腓拉铁会啊，我们之前所讲的萨迪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城市，在那时候都被这个地震震毁了啊。但是只有腓拉铁会他们的恢复的速度最慢，因为在之后的几年间呢，那个地震仍然不断的啊在那里发生。因此呢啊，斯特拉波呢他就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充满地震之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在这里居住的人他们心中根本 啊，没有安，就是从来没有心安过，他们就是活在一种恐慌里面啊。所以呢，斯特拉波呢，他对当时的情景呢，他就做了以下的这些的描述。他说呢，这个啊震荡呢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楼宇的墙壁呢会出现裂痕，今天某一部分城里的某一部分会变成废墟，明天呢就是城里的另外一部分呢会变成废墟。所以呢，大部分的居民呢，他们是搬到城外去居住的啊，他们甚至于不敢在这个城里面的街道里面走动啊，因为呢那个掉下来的东西呢很有可能随时会取得他们的性命啊。所以呢，他们把那些啊仍然在城里面居住的那些人，或者是在里面逗留的人，他们都觉得这些人是狂人啊，因为他们每天要忙着用东西去支撑这个支撑那个啊，然后一有地震的话就要赶快跑啊。那么这样的恐怖的日子让他们难以忘怀，所以在他们这些居民的啊潜意识里面，他们啊就是随时都有可能会大地震来，所以他们随时都准备要逃离那个地方。因此呢啊菲拉铁菲的信徒呢，他们一定非常渴慕一个啊必不再从那里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啊。所以呢在这里讲到啊，他们能够永远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这对他们而言其实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在世界上漂流的时候，你想我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啊？我相信很多人所想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安定的生活，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安定的生活呢啊？有的人认为我要有很多的东西我才能够安定下来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拼命的忙碌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啊。但是追求到后来，我相信许多人一定会想说，如果自己能够与自己所爱的人平安的度日啊，那就是最幸福，那就是最安定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真的是多变，很多的事情不在人的掌控之中啊，我们真正去从哪里能够得到安稳呢？我们能够得到安稳的生活其实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乃是在神那里。所以我们一定要持守这个信仰，这样一来我们才有机会在神的殿中当柱子，好不好？可能你还是不太想当柱子。你想一想，跟我们所爱的神永远在一起过安稳的生活，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得胜者除了会得到冠冕啊，以及在神的殿中做之子之外呢，还会得到三个名字作为奖赏啊。哪三个名字呢？第一个就是神的名啊，神的城，还有主的姓名啊。那么在人的身上写上这三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啊，写上神的名字表示我们是属神的，写上神的新城的名字表示我们是属于那个新耶路撒冷，我们是那里的居民啊。写上主的新名表示我们跟主的一个新的关系啊。有许多人在猜这个新名到底是什么呢啊？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也很想知道啊。但是主现在没有让我们知道啊，我在想他会不会是想要给我们一个 surprise，一个惊喜哈，对啊。我相信菲拉铁菲的信徒对写上这些名字啊，在他写上这些名字这件事情呢，他们也应该是很熟悉的啊。一方面因为当时的主人呢，他们会把他们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呢会烙印在他们的仆人或者是他们的牲口上面，所以呢用这种方式表明这些人事物呢是属于那个主人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在这个大地震之后呢，那么这个罗马皇帝帮助这个地方呢啊， 让他们可以快速的来重建这个城。所以他们为了要对这个罗马皇帝表示这个感谢之意呢，他们就把这个城名呢改成这个新凯撒利亚。虽然这个名字呢没有使用很久，后来呢在维斯帕迁皇帝的时候又改名为这个弗拉维亚。所以对于把写上这个名字这件事情呢，我相信对当地的人呢都不陌生。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某个人的粉丝啊，如果是的话呢，那么如果你所仰慕的那个人为你签名的时候，当你拿到签名的时候，那么我不知道你的感觉会如何，一定觉得如获至宝，对不对？那么既然人的签名你都会觉得这么宝贵，那么如果神在你身上签名，神给你的签名，我不知道那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岂不是更应该更渴望得到这样的一个奖赏吗？更何况那是代表着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签名没有这个，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有一次布道家韦特少尉，他在青年会的聚会里面，他讲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讲到有关于总要持守只等到主来这件事情，他就引用了一个南北战争的时候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故事是说到1864年10月的时候，那时候北军总司令休曼从亚特兰大向东海岸出发，进驻到这个乔治亚城附近。那么南方的伍德将军呢，那么他超越这个北军的右翼突围包围他们，而且破坏沿路的这些的铁路那么当时供应北军的这个补给的基地呢是在山谷里面，所以呢都要靠这个铁路才能够运输。那么在那个基地里面呢，有一个将军呢带领1500的士兵呢守在那里，那么蓝军呢则是派6000名的士兵呢去进攻这个地方。那么北军因为人比较少，所以他们无法抵抗，所以他们就退到一个山顶的一个小碉堡里面去在那里奋死的跟他们抵抗。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候有一个军官呢，他就看见在20里外的一个山顶上呢有一个白旗在那边打这个信号那个信号的内容是这样子，他说守住阵地，我即至休曼，休曼就是总司令。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信号的时候呢，就士气大振，因为他们的总司令要带着大军来到，所以呢他们就苦战在那里继续的持守下去终于等到总司令带着大军来到，所以呢他们就转危为安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不免会遇到试炼领导我们，但是当我们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愿意坚持的持守这个信仰到底的时候，我们知道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呢，今天如果你遇到试炼，或者你正在试炼当中的话，千万不要害怕，千万不要上当，因为我们主快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与主同享永远的福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主啊，你愿意将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走这个人生旅途的时候，我们会遇见苦难，我们会有一些试炼临到我们。主啊，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尽自己的力量， 来持守信仰。当我们真的能够顺服在主你的旨意底下，让我们真的能够坚持到底，等候主你的再来。求主啊，真的加添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力，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啊欢欢喜喜的迎接主再来的日子啊！感谢主给我们的诸般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